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1月19号到11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传承中华美食文化，中国菜厨技大赛独树一帜。新唐人电视台主办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北美赛区初赛于11月17号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万寿宫饭店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台湾、日本、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等地的选手们普遍表示，中国菜烹饪技艺考究，要做好菜，用心做是关键。传统菜一般取材自然，有益身体健康。新唐人要挖掘传统菜肴的制作方法，传承中国深厚的饮食文化，再现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这非常好。联合国命令中共调查活摘器官指控，承办凶手。据大纪元11月23号报道，11月21号，联合国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进行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近几年来第一次直接命令中共政府对其大范围的迫害人权负责。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因果报应实录，因果之报善恶分明，作者静云。杨采昭是明代时直隶枣强县人，为人个性直爽，因家乡年岁收成不好，就来到京城打工。嘉庆14年春天，他在帽儿胡同的提督衙门东的真武庙前捡到一张钱票，面额是金钱8000余文。走到黑芝麻胡同时，捡到一个人正训斥一少年，问明原因，原来是丢失了钱票。再细问钱数与时间，与自己所捡到的完全相符合，立即慨然归还。不久，杨采昭患了寒病，在昏迷中见到已死去的父亲，对他说，因你平素有些善行，所以还有福寿，以后一定要勉励行善。于是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但见宫殿巍峨，上写着东岳府3个大字，旁有对联写着杨氏奸雄为天，阴理皆有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自己金色辉煌，大小约近尺。杨采昭进入后见到一位官员，原来是已经死亡的岳父，他岳父原来是河间地方的李生，即有俸禄的秀才，为人很老实，对他说，我现在阴间掌管阴曹的文书案件，有人往往以为自己做坏事无人知晓，其实这里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报应丝毫不差，所以人在世上一定要多行善，否则后悔是来不及的。说完就叫差役带杨采昭观看阴曹地府的刑法情形。来到一处，见到一个人被2根绳索拴扣系住脊椎骨的筋，绑在屋梁上悬吊着，头顶上插一只旗子，写着 私漏国税王一龙，这人是杨采钊所熟识的，在河间犯私酒私盐，名叫王牛子，只是不知道他另有一个名字叫王一龙。继而又见一位亲戚姓林，被绑在柱子上，不久见到一架大钟，体型庞大，钟亭刚建，梁柱上还没覆盖瓦片。杨采钊走过去，想用两手合抱衡量钟的大小，这才发现钟上刻了很多人的名字，细一看发现有自己的名字，旁边有大字写着引导向善崔梦林。又见另一处船帆宝盖为室，十分庄严，上面供奉着佛经，很多人在那儿念经，旁边有人告诉杨采钊敬佛向善有善报，杨采钊记在心中。这时忽然感到口渴，看到旁边有清水，水上有一木瓢，就拿起来饮了数口清水，不觉凉人心脾，恍然有所悟，睁眼一看，原来睡在床上已经七个昼夜了。杨采钊记着在阴间所见，到了七月间，见到本乡的人询问王牛子的近况，回说已经死了，不过他的病症十分奇怪，每天晚上总是叫痛难忍，必须用绳子将腰拴住，系在梁上方觉稍安。至于在阴间看到被绑的林姓亲戚，在湖广当侍从官，到了七月下旬，有人传来信说他贪了不少钱财，却生病死了。以上两案都有了验证，只是不明白钟上刻名字的事是指什么。杨采钊想到钟上旁边写有崔梦林的名字，就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了崔梦林，想问他这是什么因果。崔梦林起初也茫然不知，后来回忆起三年前曾为林旧庵铸一口钟，发愿为苍生祈福，以终生驱散妖邪，使风调雨顺，乾坤朗朗。杨采钊想起自己当时知道此事后很赞许，虽未捐助分文，但想到今后自己也应多做劝善之事，阴曹就已注上了姓名，可见因果善恶之报应如影随形，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着的，不会因为其信则有不信则无，因为人的一生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在神明的鉴察之中，上天主持着公道，惩恶扬善，报应分明，善有善报是鼓励人多做善事，恶有恶报是让人知道警惕戒备，因此为人处事一定要敬天敬神，有尊道贵德的坚定信念。
冥冥之中有定数，每天吃什么都是神安排。作者秦自省。晋国公韩晃在中书省时，曾经召见一个下级官员，那个官员没有按时到达，他很生气，要鞭打他。那个官员说，我那儿还有所附属正在公干，未能马上赶到，不是我有意拖延时间，实在脱身不得，请求宽恕我的罪过。韩晃说，你是宰相属下的官员，还能再属何人？那个官员回答说，我还兼职在阴间做官。韩晃认为他不诚实，就说，既然你还属于阴司，你具体负责什么工作？那人回答说，我负责管三品以上官员的食物。韩晃说，如果是这样，你可知道我明天会吃些什么？那个官员说，这不是小事，天机不可先泄，也不能张扬， 请允许我写出封笺，你明天三餐饭吃完后再拆封验证，看我写的内容是否正确。于是此事算过去了，但是韩晃把那人先关了起来。第二天忽然皇上诏令韩晃进宫去，谈完的话正赶上御膳房奉饭，其中有高糜一碗，皇上拿出一半赐给韩晃，韩晃觉得很好吃，很是欣喜，皇上又赐给他一些吃了。退朝以后，韩晃感到有些腹胀，回到私宅把医生叫来一诊室，说食物堵塞，应该服用少量的橘皮汤，到夜里可以再吃些稀粥。到了第三天，韩晃病好了，想起前天那个官员的话，一看他事先所写的封笺，吃的内容和实际情况完全一样，因此韩晃对那个官员便刮目相看，立即把那个官员请来，虚心地问他说，人间的饭食都事先写有安排的册籍吗？那个官员回答说，三品以上的官每天吃什么都事先安排，写有册籍支出。五品以上的官是十天安排一次，写有册籍支出。六品到九品的官是按季度预先安排一次，写有册籍支出。那些没有入位的人是每年安排一次，写有册籍支出。看来人的一生都是天定的，所以不可为了名利去争去斗，那是枉费心机，徒增祸患。还是安心安分修身修口，尽得尽之，顺其自然为好。事句前定路。
中国传统文化叹为紫烟观天象躲劫难的启示，作者白领。袁紫烟本是隋炀帝的一个宫女，却长得花容月貌，琼瑶端正，在一次千人选秀中被选中，也被隋炀帝封为夫人。紫烟七岁时，有一老尼到他家墓园，见了紫烟，说是这个孩子眼含一神，可以观天，遂留居家中，以玄机玉衡无伪七经相授。紫烟也是聪颖好学，朝夕仰望天空，不久便学得观天象知世事的绝技。炀帝得了才貌双全的美人，自是喜上眉梢，就在通宵殿设午宴庆贺。酒过数巡，炀帝笑顾紫烟道，敢问下有失德即能上应天象的花儿，可是过神奇说？紫烟正色道，凡是五星所行，合伞犯首，合即是两星同一侍卫，伞则为五星有变，其经化为妖星，犯首即为两星在七寸相近的里面光芒相及，两星相貌而过，变幻灵力，星月相邻不见者变为斗石，和子会被飞流，日月薄石，渊势摇六，抱耳红泥，迅雷风妖，怪云变气，这个皆是阴阳的精神。它的本来原在地下，却上发在天上，人君和正师在这里，上面的变异便见在这边，竟如影的象形，响得应身，因此明君见了便思旧谢过，则祸患消除了，故下有失德上应天象的话儿，并非过神奇说。炀帝听后觉得紫烟言之有理，当即敕人逐观象台，由紫烟司掌。当天晚上，萧皇后就迫不及待请袁美人一试气象，紫烟也不推脱，便分值五宫、三元、二十八宿等星宿一一道来。炀帝笑问地星在哪里，紫烟向北指道，紫微垣中一连五星，赤色独大者即是地星。萧皇后瞧了笑道，怎的地星有摇动的形状？紫烟笑道， 地星摇动及主天子好游的气象。炀帝听了诧异道，朕宫好游原是小事，怎的上天也会动向？紫嫣道，天子乃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全会上应天象，所以历来的贤明主子不敢稍行放肆，便是上位天命的缘故。炀帝笑道，要是一举一动却给星象拘束，可就完了，人也不能动得。紫嫣笑道，哪有不能动的理，只是非礼勿动好了。炀帝又细细地看了北方，问紫嫣道，怎的紫微垣中气晦昧不明，因主何兆？紫嫣微笑不答。炀帝再向他询问，紫嫣道，见卑不敢明言。炀帝笑道，上天既有垂象，自有定数，卿不必顾虑，放胆直说好了。紫嫣便道，紫微晦昧失明，恐国祚不永。萧皇后和十六院夫人听了，不禁面上失色，恐炀帝动怒。炀帝却哈哈大笑道，兴亡有定，起来无常，原是不能强求的。紫嫣正色道，紫薇虽是惠妹，差喜名尚望，太阶犹平，圣上若能修得攘灾，天心尚可挽回。炀帝遂道，既可挽回，更是不必多虑，况往后有卿时时警醒，国祚良也可久。紫嫣听了也不便再说，明知气运使然，天心难挽的了。是晚炀帝借宿迎辉院，正要与紫嫣圆了好梦，忽闻院外一片哗声，西北上有一道赤气似龙一般冲起，那赤光的四面云儿结成了五彩，照耀半天，十分奇异。炀帝与紫嫣等走到外面空地上，抬头向西北瞧去，紫嫣失声呼了哎呦两字。炀帝惊问道，卿这般慌张，量是那道赤光定有凶兆。紫嫣微叹道，凶兆倒也罢了，这道赤光却是天子气，在那气起来的所在定有一人。炀帝沉吟了一会儿，问紫嫣道，太原离京甚近，朕命人暗行探访，倘有一人便拿他杀了，除去后患。紫嫣道，这原是天意，恐非人力所能减除，唯圣上若能慎修明德，或能消患，其祸自灭。炀帝道，虽是天意，亦仗人为，要是知道他的姓名，将他剪除，便不难了。紫嫣道，昔年建碑的师父在临别的时候，受妾寄言三句道，虎头牛尾，刀兵乱起，谁为君皇，木之子。如以木之子两字详来，似是一个礼字。炀帝听了一个礼字，真是触耳惊心，暗暗沉吟。这时的炀帝若能听了紫嫣的规劝，慎修明德，安民攘灾，也许不至灭亡得如此迅速。可是这个昏庸无度的炀帝继续整日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对内狂争暴敛，对外穷兵黩武，民众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炀帝眼见已是天下大乱，无法挽回了，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从嫁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袁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这一夜见贼心犯地作欲尽，地星摇摇欲坠，炀帝大惊，即命人召袁紫嫣。紫嫣已是失踪，世中留有一书，函中大意，天象事变，祸在旦夕，天心厌随，唯如风烛，圣上即从修德攘灾已迟矣。炀帝和萧皇后月婢相顾失色，谁知只一宵就大祸临头了。 待到金鸡报晓，曙色初开，叛兵已是涌入了玄武门。一个昏淫无道的天子被逼役炼金之上，气绝归天。这个奢侈腐化一生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紫嫣因通晓观天象术，在关键时刻不恋荣华富贵，果断逃出皇宫，躲过了一劫。萧皇后、十六院夫人及那些宫女们，还有那些死心塌地跟随炀帝的内侍心腹们，或被杀或被辱，只有薛姨儿刺杀叛党宇文化及未遂，被逐出皇宫侥幸活命外，其他无一人幸免。紫嫣观天象知世事的故事，作为宫廷秘史不为普通百姓所知。在将近1400年后，当我们弹去历史的尘封，重温这段历史，又能得出怎样的启示呢？人为了生存可以追求金钱，也可以追求权力，但不能没有真诚，不能没有善念。当我们面对别人的不公时，需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忍让。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必须要有坚韧的意志去克服困难。真善忍是宇宙的真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发动了无数次祸国殃民的整人运动，特别是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造成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几十万人被非法关押。中共公然以人民为敌，藐视宇宙大法，这是犯了弥天大罪，这是最大的失德。道家讲天人合一，地上人做的事都会在天上有所反应，而再反馈到地上来。当人们违背天理，肆意妄行时，必将遭到上天的惩罚。回顾2008年，从年初的南方大雪开始，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这就是上天对人的警示。当年的紫嫣能够观天象知祸福，只身逃离皇宫躲灾难，已是非常明智和难得。而今天灭中共在即，凡是加入过中共党团和少先队的人，都是上天清除的对象。幸运的是，现在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把一份份用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有限资金制作的真相资料送到您的手中，就是希望您躲避灾难，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天象人间，加拿大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成天意，作者晋泽。今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令世界各国动荡恐慌，然而紧邻风暴中心的加拿大却奇迹般的独善其身。很多人认为这是得益于加拿大监管较严的金融体制，但我认为这仅仅是表象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把一个个国家看成是一个个脾气秉性各异的人的话，加拿大就是一个保持着西方传统理念、很有教养和道德规范的乡村绅士，正直热情而又淳朴，富裕知足又不贪婪。最为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个勇于在地球村中仗义直言、坚守道义的君子。传统的往往被现代社会视为是保守的，而正是加拿大保守传统的个性，决定了它会有完全不同于美国的监管严格的金融体制。加拿大人量入为出，不追求过分奢华享受的超前消费，平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加拿大人的生活显得很恬淡，对财富的得失有一种很自然随缘的心态，而不是热烈的追求。大多数加拿大人在生前为社区做很多的义务工作，死后则把自己的财产捐给社会慈善机构，由此可见加拿大人的个性特点及人生理念。而加拿大人的民选政府也具有同样的个性特点，政府凡事都要倾听加拿大民众的声音，
加拿大社会多元文化的特色使加拿大人对平等、自由、民主、人权才是社会稳定繁荣、各族裔移民和谐共处的基石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和感受，这些理念也是加拿大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举一个能让大家一目了然的典型例子，即加拿大善待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仪式。法轮功是中国民间自发的气功修炼团体，一个以追求同化真善人、完善个人道德境界为目标的群众性活动。1999年7月，中共因怕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太多而迫害法轮功后，2001年2月，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出访中国前，收到了加拿大民众数以十万计的要求总理提出法轮功人权受迫害议题的签名信。于是这位民选总理利用与中国总理朱镕基会谈的机会，大谈人权与法轮功的种种问题，这在当时的西方国家政府中是首创。而近八年来，加拿大接受以法轮功受迫害名义而申请庇护的中国难民人数众多，虽然这里面也有人不是真的法轮功修炼者，但加拿大出于道义和善良的本性，为保护修炼法轮功的中国人不遗余力的行动也是一目了然的。加拿大现任总理哈珀更是一个令世界瞩目的敢于大胆维护人权的总理，他多次在不同的场合重申，加拿大不会因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降低抨击中国人权状况的声音，他的政府也不会放弃重要的加拿大价值观。他甚至说，我们不会向万能的金钱出卖自己，这在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而降低对华人权状况关注的今天，哈珀总理的为道义赤膊上阵不但着实让中共甚感意外，其个人道德魅力也为其在今年十月份的加拿大大选中赢得了连任。哈珀总理还连续三年为加拿大法轮大法日发出贺信，他在2008年的信中说，值此庆祝法轮大法传世16年之际，我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与全社会分享着以真善人的高尚理念为基础的传统。而且自2006年哈珀当选加国总理以来，他连续三年为由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神韵晚会发出贺信。这种不畏中共的压力，一再坦然表达自己对真善人修炼团体的支持的政府和总理在全球也是唯一。更别说这几年来，加拿大全国的三级政府给法轮功颁发过很多嘉奖，众多议员为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奔走，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更不计个人得失地独立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真相，至今仍义务用大量时间不断跟踪调查，并到全球各地做演讲报告，揭露这一骇人罪恶。所有的这一切也许是当今道德下滑的社会中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为什么加拿大人民和政府要为一群受迫害的中国人而不停地呐喊奔忙，甚至不惜得罪腰缠万贯的中共呢？然而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中华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古训，我们难道不该为加拿大坦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喝彩吗？笔者在另外一篇评论《破产的冰岛告诉世人什么》中曾详细论述，当年冰岛政府曾为经济利益而出卖良知，配合中共在国际上迫害过法轮功，结果这个唯一曾经这样做的西方政府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为金融风暴中第一个破产的国家。那么此刻我们说，正是加拿大坚守正义良知的勇气和善行，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在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的奇妙结局。按照中国自古善恶有报、福祸有因的古训，不也是非常自然、非常必然的结果吗？其实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启发世人认真思考、召唤世人回归正道的天意的呈现。
诗歌园地，树色，庆九平四周年，作者千瑞，力荐神威射九州。寒光破夜鬼生愁，东方树色美如画，魅影妖声到此休。诗二首，作者万古缘。此乡非故乡，此乡非故乡，星空暗无光，天上来客早，黄土埋身长，造业迷尘世，苦海换苍茫， 虾马寻归路，恶蝶盼花黄。喜闻法轮转，仙音绕寒窗。慈悲施救起，潸然泪千行。天地咫尺近，人神一念凉。无私无生死，有法有辉煌。时间不等人，喜读师父新经文。新风送阳春，正法破小尘。师尊在呼唤，时间不等人。同修快精进，携手奔天门。众生盼得救，劝退上渡轮。修炼非儿戏，风雨喜征程。做好三件事，无愧法中神。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真善忍美展，画家真善忍画作让世人明辨善恶，作者连文玉。台北士林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在士林公民会馆总展出期间，吸引了艺术界和企业界人士前来一窥美展风采。台湾画坛重量级艺术家朱维白在好朋友的邀请下，远从台北县金山开车到士林公民会馆欣赏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他觉得美展的画家用画的具体形式让人明辨善恶，是善的呈现，也是对生命有意义的贡献。年逾八至高龄的朱维白从小喜欢画画写字，研究石碑，崛起于1960年代，独创的风格获得国内外的肯定，是台湾画坛重量级艺术家。数十年的创作，朱维白的作品国际邀约不断，然而始终秉持艺术家谦冲淡泊的性格，创作中非常重视精神方面的呈现。朱维白认为，人要有道德良知，在不重视道德与违背良知的社会里，特别是唯物主义的国家，他们不信神，摧毁宗教信仰，心里想的只有自己。但真善忍美展让他看到法轮功学员是本着道德良知，所有的作品都不是为自己的艺术领域创作，而是想把心中对生命本质的表达做真实的呈现。善良的心是能为他人着想的。历经南京大屠杀与国内战乱，朱维白对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深有体悟。他说，人生善恶一定要分清楚。法轮功学员透过艺术作品把自己坚持的真善忍真理传递出来，让人能明辨善恶，迷途知返，很有意义，对生命有贡献，是一种善的呈现。朱维白观赏陈孝平创作《纯真的呼唤》时表示，这幅画采用的技巧是超写实的画法，水珠纯净剔透，画家有水珠的剔透和小女孩明亮的眼睛进入到她的心灵世界。九年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被关押，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长期在纽约曼哈顿街道扮演酷刑展讲真相，有些小弟子则利用假日也来帮忙举展板。纯真的呼唤中，小女孩手中 Killed for their belief 的横幅清楚地写着，法轮功学员因信仰而被杀。画家透过女孩纯真的眼神呼唤世人的正义良知，希望大家能一起站出来，让迫害早日结束。朱维白很佩服这些画家，他说，画如其人，人如其画。画家纯净的修为在作品中展露无遗。看到揭露迫害的作品，他叹口气表示，中共今天的所作所为是历史的疤痕，将成为历史的一个记载。昔人高先生趁着业务考察之便，在台北分公司同仁的邀请下 特别安排参观美展的行程，他告诉导览人员，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展览，具有国际水准，请致上他最高的敬意给这些了不起的画家们。高先生是一个跨国企业的老板，理性而且沉稳自制，对法轮功有粗浅的认识，对导览人员的解说很快就能理解。他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佛像这一系列的作品，他能感受到画家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那种被照亮的慈悲光辉和欣喜的最崇高的敬意。看到陈孝平的学法时，他问导览人员，像我工作这么忙碌也能修炼吗？导览人员告诉他，当然能，法轮功很适合现代人学练，学员都是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各行各业。高先生很喜欢学法流露出的平和，他说，人世间应该像这样祥和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残忍？参观迫害的画作时，高先生接连说了好几次，好残酷，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凝重。这些画作让他想起年幼时父亲对他提起的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紧闭双唇，心中有言语难以表达的痛。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的目的是要呼唤世人正义良知，早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高先生认为，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来自真理的力量，让他们不论在任何环境也不放弃对制止迫害的呼喊。每个作品都在述说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借由画作表达作者内在的情感。高先生觉得很好，他能理解作品蕴乾坤的内涵，对其一切都在更高的指导及秩序中深表赞同。高先生谢谢导览人员详细的解说，并且表示这是一个高水平的展出，具有国际水准，他个人特别想表达对这群画家的敬意。
陈晓和他的女儿，作者曼子。我所在的城市在南方，城里有一个女人专卖北方大馍，因为北方大馍很实惠，口味也好，儿子很喜欢，家人常用其做早餐，经常买大馍就和那女人熟悉了，知道了她姓陈，我叫她陈嫂。陈嫂对人非常和善有礼貌。陈嫂有一个12岁的乖巧女儿，星期六星期天常帮她妈妈卖大馍。后来我们订了大馍，每天4个，1个月60元钱，陈嫂每天都准时送来大馍。夏天里天气越来越热，奥运赛事正在如火如荼地准备。忽然有一天，陈嫂没有送大馍来，我们想可能有事耽误了。第二天还是没送来，第三天依然没有送来，我有些不安稳了，难道她出了什么事情？直到第四天，陈嫂的女儿敲开了我的门，小女孩悲泣地对我说，阿姨，我妈妈被抓走了，没办法给你再送大馍了，你算算这个月该退你多少钱，我好退给你。我急忙问小女孩，你妈妈被谁抓走了，出了什么事？小女孩咬着嘴唇，眼泪夺眶而出。我急忙让小女孩进屋坐下。过了好一会儿，小女孩平静下来，告诉我实情，妈妈是练法轮功的，以前在织布厂上班，身体不好，有心脏病，长期吃药，后来练了法轮功就不再犯病了。妈妈告诉我，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妈妈教我练功读转法轮，教我重德修心。1999年7月，法轮功遭到无理镇压，妈妈到北京去上访，想用自己的亲身例子告诉国家领导，法轮功是好的，是强健身体、提高人的道德的正法。结果被判了2年劳教。 爸爸忍受不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和妈妈离婚了。妈妈出来后带着我卖大摩，本来一直好好的，因为要开奥运会，妈妈被他们抓去进了洗脑班。听了小女孩的话，我心里十分震惊，一个普通的家庭竟有如此悲惨的故事。我知道练法轮功的绝不是电视报纸上说的那样，我们单位就有两个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大家公认的好人，对工作兢兢业业，待人处事都是真诚善良的表率。然而99年以后，这两个公认的好人，一个被劳教，一个被开除。这个社会不平的事情太多，我安慰小女孩，也许奥运开完了，你妈妈就会回来。我问小女孩家里还有其他人吗？生活怎么过的？小女孩摇摇头，告诉我家里只有她一个人，爸爸离婚后就再没有回来，每天她都是自己煮饭、上学，衣服也是自己洗，家里还有一点钱可以买米。我心疼地抚摸着小女孩的头，这么小就要承担起自理生活的重担，真是太难为她了。我问小女孩，你不买菜？小女孩点点头说，家里有一坛泡菜。我一下眼眶湿润了，才12岁的孩子啊，正是上学长身体的时候，天天吃泡菜怎么过日子啊？还要自己洗衣做饭，自己照顾自己。小女孩安慰我说，阿姨你别担心，家里还有200多元钱，交了水电费，买蜂窝煤后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我说用完了怎么办？小女孩说，我可以捡矿泉水瓶子、拉罐、废纸去卖，现在回家做了作业，我就去那些垃圾箱翻看，可以卖钱的就捡回来，我已经卖了2块多钱了，再捡点就可以买2斤大米了。接着说，前几天没来得及过来，我怕你担心没人送大摩，钱也没了。我们不会乱要别人的钱财的，师父教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我再也没有忍住心底的悲哀，泪水夺眶而出。这是一个怎样知识的孩子啊，一颗幼小而崇高的心灵，一个让所有人无法不感动的法轮功小弟子。自己这般困难，吃着咸菜过日子，居然还想着退还我们订大摩的钱。我边流泪边拿出200元钱，要孩子拿回去做生活费。孩子坚决不收，并一再说，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不能要，我是来退你的钱的，怎么还能要你的钱呢？我说，那等你妈妈回来再送大摩来，就不用退钱了。小女孩点点头同意了。临走孩子认真地对我说，阿姨，法轮大法是正法，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一定会得福报的。我使劲地点点头，目送走小女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一直到现在。是法轮功大师造就了全国上下这么多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啊，这么多可贵的有着金子般圣洁心灵的人，令我今生今世感彻肺腑，泪流满面的仰望。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